郭传道，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平安。
很高兴可以再次有机会啊，回到这个卡贝拉华人基督教会。我们是去年九月份啊，曾经在这里有跟一些弟兄姐妹有上 Caros 的课程，跟一些弟兄姐妹有见过面。很高兴能够再次回来。我也希望透过这次的讲道呢，也跟大家弟兄姐妹报告一下哈，谢谢大家对国际关怀协会的在祷告上、在经费上的这个支持。我也报告一下我们这段时间，特别是在柬埔寨，因为我每一年的一月份哈，我们有一个医疗短宣队，我们到柬埔寨去，我们介绍一下在那边的情形，也就是各位弟兄姐妹你们的奉献，我们到底用在了哈什么样的一个地方。那当然我们同时也要讲到宣教了哈，既然对一个差会来说，差会就是差派宣教士出去的这样一个机构哈，叫做差会。当然我们也介绍一下在圣经当中我们的主耶稣他对宣教的心意啊到底是什么。我今天的题目就是最后的托付啊。我相信我们都知道啊，有一个人要离开，比如今天有一位弟兄一位姐妹要离开坎培拉了，他会跟传道会有跟弟兄姐妹啊讲一些话，这些话一定会是他的肺腑之言，对不对？我相信我们会体会这样的事情。所以今天我想从一个角度来说，当耶稣离开我们的时候，也就是耶稣的肉身在地上的时候，他最后讲的话到底是什么？我想这个就是最后的托付啊。但我们讲耶稣的话语之前，我们先来我先来介绍一下哈，金边我们一月份去金边的一些情形。我不晓得各位弟兄姐妹，如果你现在去旅游哈，会不会想要到东南亚国家去？我知道十月份我们有短宣队要到泰国去哈，泰国离柬埔寨不远哈，你要顺道去看一看也挺好的哈。如果各位去金边的话，你会发现东南亚的国家现在其实是一个不断在进步的国家，其实人民算是相当的淳朴，还没有受到一些比如说经济开发之后的那种。怎么讲呢？说人的那种罪性哈、被引诱出来，现在相对来说还没有那么严重，人民还是相当的淳朴哈、我一月份在那里的时候，刚好李克强总理也在那个地方哈、当他离开的时候，我就听到当地同工跟我说，李克强总理答应哈、柬埔寨政府要在金边帮他们盖这个地铁，还有他们只有一个港口哈、整个柬埔寨只有他们临海的城市只有一个，他要盖有个港口。叫西哈努克港口，我想这个名称对从国内来的弟兄姐妹大概比较熟悉哈，这个名称它跟中国的渊源。如果去金边哈，那个交通为什么要盖地铁哈？那个交通哈，我想大概跟我印象中的30年前的北京或者是上海哈，这里很多年轻人可能还没有30岁了，所以你不知道那个时候的北京跟上海交通到底怎么样。金边现在就是那个样子哈，你要很有技巧的穿梭在各种的卡车、轿车和摩托车之间哈，才能够过马路哈，就是这样一个情形。不过柬埔寨在早期哈30、40年前的情况其实是很不一样的。在1975年到1978年之间，那时候刚好是中国的文革的末期哈。那个时候在金边呢，他们也进行了类似文革这样的一些的措施，所以我把它称之为叫做极端的共产主义。好，在那个时候在金边，那个时候呢，他们杀害了将近300万人，因为那个时候我收到资料是200万，后来别人跟我说杀了将近300万人，就是当时的政府哈，杀了将近300万人，是当时的1/3的人口，也就是当时整个国家大概900万人，900万多一点，可能1000万不到，现在是1500万哈，经过了40多年之后，现在是整个柬埔寨1500万人口，所以当时杀了1/3人口，为什么要杀呢？杀什么人呢？如果我在当时是在柬埔寨，我就是那个会被杀头的那个啊。为什么我犯了什么罪呢？因为我戴眼镜啊，胡子是你也很危险哈，我们都戴眼镜哈。我们要在那个年代的话哈，我们就是先被抓起来的。为什么戴眼镜要被杀呢？戴眼镜就是读书人啊，读书人就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有思想，有思想就会造反啊，造反就要先把他杀了。很简单的逻辑就是这样哈，这个当时的逻辑就是这样。所以当时呢，如果到金边去呢，你大概如果是去旅游，你一定会去参观一个集中营，叫做 S21 集中营啊。如果去金边的话，你一定会去参观这个，因为这个地方呢，在当时哈，1975年到1978年是关一些我们都不知道为什么要把一些人关在那个里面哈，你也反正就是当做当时的犯人吧，用非常残酷的方法去虐待他们哈，去虐待他们。那几年前呢，联合国跟柬埔寨政府就合作， 把这个地方呢，就把它变成一个国际旅游的一个博物馆，好让后来的人去纪念在柬埔寨的那个年代曾经发生过悲惨的故事，好叫后来的人知道自己国家的历史，也让这样的事情不要再重演。所以现在二十一集中营呢，变成一个博物馆，它其实原来就是一个中学，一个中学的学校，把那个学校变成了一个集中营。所以在当时1975到1978年当中呢，它破坏一切文明的制度。反正我们现在觉得教育啦，医疗啦，这些东西好的东西，它一律都不准，一律都破坏掉，把金边市的人口通通赶到乡下去。我想如果老一辈从国内来，你知道什么，这叫什么，应该叫做像什么，下放，下放，像工农兵学习，对，我刚刚在想那个词，像工农兵学习。我们以现在人来看不太懂当时的逻辑了，反正他们就是这么做的。这是当时在197几年的时候柬埔寨的情形。这张照片就是那个 S21 集中营，就它就是一个中学，很明显你看起来就是一个学校嘛，哈，这就是一个教室哈，只是在就现在是一个博物馆了哈，要收门票进去，它是一个博物馆，就是一间间的教室。可是如果我们进去看呢，这是其中一间的教室哈，这是一张床。当197几年，其实后来这个金边的这个情况是怎么样被解决的？是越南的共产党打到这个金边来，两边这个国家打仗都是共产党，但是他打仗，后来金边被越南的共产党政府给解放了。解放的时候刚好就有摄影师来，就把每一个房间都拍了一张照片。如果大家看上面这张照片，就是当时解放的时候拍的照片。这张床就是这张床，只是这张床上面躺了一个人，躺了一个人，那个人是被锁在床上的，是锁在床上的。我到现在为止没有人知道，因为当时没有留下详细的资料，没有人知道为什么这些人要被关在里面。而且到这个地方呢，后来只有六个人存活下来，几百个人通通都死掉了，只有六个人存活下来。这六个人现在还在，所以他们就在这个博物馆里面写了他们的书，或者坐在那里，有人要去跟他们谈话，他就跟他们说以前发生的这些事情哈。所以是非常非常悲惨的一个情形哈。当时关在里面的，我去看了，他们跟我介绍哈，当时怎么样残酷的对待这些犯人。比如说十个人一起哈，十个人脚上都绑了脚链，然后这十根脚链呢，再用一根铁杆子把它连在一起。那现在好了，一个人要上厕所，十个人要一起去，你懂我意思？一个人要躺下来，十个人都要躺下来；一个人站起来，十个人都要站起来。它就是群体活动，让你一个人没有办法这个做一些哈这些他们不让你做的事情。那个洗澡怎么洗呢？就站在那里水龙头冲一冲哈，这就是洗澡了哈。金边的温度多少呢？我们一月份，我们已经办了十几年的医疗短宣队，都是一月份去。为什么一月份去呢？因为一月份是天气最凉快，北半球是冬天嘛哈，我们夏天它是冬天。冬天白天大概多少度呢？大概30度。冬天，所以为什么一月份去啊？30度，因为你要七八月去金边医疗短宣队，我们大概医生都要去找医生的啦。好，你懂我意思，大概就昏倒了。这些我们特别在我从墨尔本来，我说墨尔本冷惯的人，各位在坎贝拉也冷惯的人，如果你要七月份跑到金边去，你大概要先去找医生了，不然那个大概都要中暑了。七月份大概每一天都是38度、40度这样的一个温度，所以为什么我们一月份去就是这样？在这个地方呢，去洗澡就是给你冲冲水哈，就是这样。所以是非常非常残酷的方法。我还特别记得有一个，他把人倒吊起来，你招不招？不招就把你放下来，放下来放到哪里去？因为倒吊嘛，头朝下，底下是粪坑，就把头埋在粪坑里面，再拉出来，招不招啊？不招再放到粪坑里。有时候我们在电影里面你看得到那种中国古代什么18般酷刑的，在那个地方你大概可以找到其中好几个哈。可是最奇怪是到现在找不到任何资料，为什么当时的政府要把这些人关起来？他们到底犯什么罪？没有人知道，搞不好就是看你不顺眼就把你拉进来哈。这个是在金边那个年代的情形。那我就在想一个问题，我们在座大部分我们都已经是神的儿女，我们都是基督徒哈。我们想会问一件事情，如果主耶稣看到金边这样的情形，主耶稣会怎么做呢？主耶稣会怎么做呢？在以西结书34章16节这么说，他说：失丧的我必寻找，被逐的我必领回，受伤的我必缠裹，有病的我必医治。我想神爱世人，神不是只爱犹太人，神也不是只爱中国人。神爱世人，神一定也爱柬埔寨的人，一定也爱柬埔寨的人。所以当 我们的老一辈的传道人，当他看到柬埔寨这些情况的时候，他就问一个问题，那我们可以为他们做什么事情呢？可以为他们做什么事情呢？在刚刚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的六到八节这个地方，这个时候是主耶稣已经死中复活，已经过了40天的时间了。他带他的门徒到橄榄山上，我想大概当时的门徒也知道耶稣可能要离开他们了，耶稣要升天。我不知道当时门徒知不知道耶稣是用升天的方式离开了，但是至少我想他们可能有感觉耶稣可能要正式的离开他们了。所以门徒就跑来问了耶稣一件非常非常对门徒来说很关键的事情，这个关键事情就跑来问耶稣说，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我们要明白，这些门徒跟随耶稣的时候，他们其实并不明白什么叫做弥赛亚的定义。弥赛亚叫做救世主，弥赛亚就是基督，就是救世主的意思。我相信当时很多的门徒其实并不明白救世主弥赛亚是什么意思。在他们的定义里面，弥赛亚是一个革命者，这个革命家要带领我们犹太人起来推翻罗马的政权，我们要建立一个犹太人政府，这个是他们对弥赛亚的定义。可是耶稣在世上所行的所讲的许许多多的话跟这个相反，跟这个相反，耶稣一直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耶稣的国是在天上，所以他不是要在地上建立起一个政权。所以他的门徒搞得很 confusing， 很迷糊，到底耶稣你怎么回事呢？而且耶稣你知道又死里复活，每次我看到耶稣是读到这段经文，我就在想门徒去问耶稣的目的会不会像我们中国1900年清朝的时候，当时我们发生了一个叫义和团事变，对不对？义和团打的口号叫什么？扶清灭洋，刀枪不入，对不对？哇，耶稣死而复活太厉害了，咱们跟着耶稣革命，死了隔两天又活过来，然后怎么会打输呢？对不对？那罗马政府一定会推翻嘛。 我这个人从逻辑角度推论的话，如果我是门徒，我就会问耶稣， 对我们跟着你革命不是挺好的吗？死都不怕，对，死了又会复活。所以门徒知道耶稣要离开，就跑来问耶稣说，你复兴以色列国，复兴就是重建嘛，就是重新再建立起以色列这个国家，就在这个时候嘛，因为你就要离开了，对不对？你到底是怎么回事？要不要复兴以色列国呢？可是耶稣的回答却跟门徒的期待完全不同。门徒所期待是自己的国家，我这个以色列国家到底会不会重建，这是他们关心的事情。可是耶稣却跟他们说，他说天父凭着自己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这句话就是说，会的，犹太国有一天会复国的，因为天父已经定好了一个日期了，但是你们不用管，但是你们也不用知道，你们也不用管啊，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你有发现门徒所关心的是自己国家自己的事情，耶稣说可以，你可以关心自己的事情，但是有个日期你不用知道。耶稣关心的是什么？是你们要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是宣教，是福音，是神的国，对不对？你发现门徒所关心的跟神或者耶稣所关心的完全不在同一个档次，完全不在同一个档次。我想做一个人，我们都是人啦，我没有人不关心自己的事情的，我们当然都关心自己的事情。耶稣在这里没有责备他们说，哎，犹太人，哎，门徒啊，你跟了我3年，你还在问犹太国什么时候建立，这个傻小子，耶稣没有把他骂一顿。耶稣只是说，你们关心的事情，神有预备，神有安排，但是你们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就是直到地极去做我的见证。也就是你们要关心的不是你自己的事情，你们要关心的是神国的事情。这是耶稣回答的这个背景。但是我们还是要谈一谈以色列复国这件事情。有哪位弟兄姐妹知道以色列灭亡，现在灭亡是什么时候灭亡的？这个国家主前586年，如果我没有记错，586、87，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是主前。因为以色列分裂成两个国家嘛，北国以色列，南国犹大，犹大后来被巴比伦所灭，大概是主前580多年左右。也就是在人类的历史的长河里面， 在主耶稣降生前的586年，在那个时候地球上就失去了灭亡了以色列这个国家。所以当门徒在问耶稣说，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犹太人已经灭亡了580多年了。 OK， 我们这样做一个华人，我们没有人不爱自己的国家了，每个国家人都爱自己国家。如果今天我是一个亡国奴，我想我也很想知道，哎呀， 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复国呢？但耶稣带他们到另外一个更高的点上去，是要关心神的国。我在台湾的时候曾经听过一个老，那个时候就是老传道了，这个大概已经是30年前的事情了，一个他年纪现在可能都已经不在哈，那个时候在台上讲到，他讲到他在读大学的时候，应该是民国时期了哈，他在民国时期在国内在中国读大学，他有个同学是基督徒，跟他传福音。你知道传福音好像我信主以前，别人跟我传福音，我觉得很烦的，你知道吗？我不知道各位弟兄们，你信主前有没有这个感觉？别人跟我谈耶稣，哎呀，烦死，又来跟我谈耶稣，都不想知道的。现在该我去烦别人，你知道吗？这个一报还一报哈。他那个老弟兄就说，那个老牧师就说，年轻的时候他一个同学跟他传耶稣，哎呀，烦死了。有一天他那个同学跟他说，我跟你说，有一天以色列会复国的。那个时候是民国时期嘛，还很早。这个老牧师当那个时候是一个大学生，以色列复国，你开什么玩笑？以色列这个国家灭亡了2000多年了，全世界哪一个国家灭亡2000年？他就回给那个基督徒说，以色列哪一天复国，我就哪一天信耶稣。哎呀，这个回答很有技巧，对不对？我没有说不信啊，但是你说要复国的嘛，你复国哪天复国哪天信耶稣。他想说开玩笑，2000年都没有复国了，真的会复国吗？没有想到在。有谁知道以色列哪一年重新复国的？哪一年？1948年，1948年也是中国这个内战最到尾声的时候。1948年的5月14号，就剩下几天了。我们现在是4月20号嘛，刚好一个月的时间哈。4月18号的时候，那一天以色列重新建国，但建国第二天就打仗了哈。这个以色列历史，那我们就不谈了。这个他就吓一大跳啊！2000多年真的复国了，他也很守信用哈，哪一天复国哪一天信耶稣，他说哇，圣经是真的，我就信了。后来不但信了，成为传道人。所以我的意思说，圣经讲的话，神所定的日期，神说有就有，神命立就立，这是圣经一再讲的。所以在使徒行传耶稣这里说，天父上帝已经立了日期的，你们不用知道，不过感谢主了，今天我们都已经知道，对不对？这句话已经成就，它就是1948年的5月14号犹太人复国了。所以以色列复国是一个，对当时来说是一个预言，对我们今天来说是一个预言已经成就的真实的事件。所以如果以色列都已经复国了，那我们要讲到下面那一句哦，那今天我们到底关不关心耶稣离开之前他最后的托付，就是你们要到地极去传我的福音，对不对？如果连复国的事情这么难，这么大的事情神都做得到，那后面的事情难道神不会带领我们做得到吗？弟兄姐妹，你明白这句经文背后的意思吗？所以耶稣鼓励他的门徒，或者历世历代的基督徒，要到地极去传，去做他的见证。所以我们就发现，人所关心的跟神所关心的不太一样。人关心的是复兴以色列国，可是耶稣所关心的直到地极要做主的见证。所以的确后来在使徒行传里面的记载，福音的传播就是按照这样一个顺序。现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在原文当中啊，这有个和，所以这个地方是指的同一个地方啊，同一个地方。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从使徒行传的记载，我们就完全发现初代教会福音传播的轨迹就是按照这样的一个顺序啊，就是按照这样的一个顺序。就在隔了10天之后，耶稣升天10天之后，他们在马可楼祷告，那天圣灵降临下来，他们说起别国的话。彼得就站起来讲到，那一天有3000人信耶稣，所以新约教会的第一，新约时代的第一间教会，那一天就正式成立了，有3000人信耶稣哈，呀，就正式成立了。当然，在当时的这个教会的观念里面，毕竟都是犹太人。犹太人，我们在凯尔斯课程就提到，犹太人当时并没有宣教的概念。比如说现在的犹太人，你从来没有看到犹太人跟你讲犹太教，没有，犹太人他们不认为需要去宣教。 所以当时的新约教会成立之后，犹太人也没有这个观念，也没有这个观念。可是后来圣灵就带领，圣灵就带领，圣灵开始带领彼得将福音从犹太，后来到了撒玛利亚，又到了哥尼流的家里去。哥尼流可是罗马人，就正式的外邦人了，就是正式的非犹太人，外邦人就是非犹太人的意思，就正式的进到非犹太人里面去。我们就发现当圣灵降下来之后，他转化了人的重点。对门徒来说，我本来所关心的是我自己的事情，我的福音是只转给犹太人的。可是当圣灵降临下来，你看彼得站起来讲到时候，或者其他门徒了，站起来讲到时候，从来没有再去提神要复兴以色列国的事情，他提的是神国的事情。所以你发现彼得他们的脑袋好像突然一夜之间，圣灵充满他们，他们脑袋上突然开窍，突然明白耶稣教导话语背后真正的含义。原来他的国不在地上，他的国是神的国，是天上的国，而我们在地上去拓展神的国度，去为主做见证。就发现他转化了人的重点，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他会从自己的重点改换成神的重点，而且他带领不同的人做不同的工作。他带领彼得做犹太的使徒，所以彼得一直在犹太的群体里面做宣教的工作。圣灵带领保罗就进到了非犹太人，进到了希腊的群体里面，进到了现在的欧洲。所以使徒行传记载了保罗的三次的宣教，还有一次在罗马的下监，所以至少四次，至少四次。所以你就发现圣灵开始把福音不但带给犹太人，也透过保罗带给外邦人，所以福音就开始广传，一直要到地极。在罗马书里面，保罗跟罗马的弟兄姐妹说，希望有一天有机会到罗马拜望你们，并且从那个地方要到另外一个城市去，叫老的圣经叫四班牙，现在叫做西班牙。我不知道各位弟兄姐妹你有没有体会，为什么保罗特别提西班牙？因为对当时航海并不发达的环境里面，对保罗的观念，什么叫做地极？地极在哪里？地极就是马路一直往内走走走，走到海边了，没有路再下去了。当时的欧洲大陆的最西边就是西班牙了。所以保罗在罗马书里就已经提到，他希望能够到西班牙去，就是他要去完成神的使命，我要把福音带到西班牙，就是带到地极去。那是保罗这句话背后的意义就在这里。所以看见圣灵转化人的重点，他带领不同人去不同地方宣教。我的目的在讲是这样子，有人说我们是华人，哎呀，你看我们中国人还有那么多人没有信耶稣，我们跟华人传福音就好了。坦白讲，我很怕听到这个话，因为这个话有点像犹太人讲的话，哎，我们犹太人跟犹太人宣教就好了，对不对？这个跟保罗跟彼得他们原来的观念不是一样吗？当然跟中国人宣教绝对没有错，绝对没有关系，但是不能说因为我们是中国人，所以我们就只跟中国人宣教。这个话背后就跟上帝的教导跟耶稣的期待有些落差了。我们应该说，主啊，我在这里，圣灵你带领我，你要我向中国人宣教我就向中国人宣教，你要带领我向澳洲人宣教我就向澳洲人宣教。其实在澳洲我认识两位姐妹，台湾来的中华福音神学院毕业的姐妹，这两位都在 Aborigine 原住民当中宣教，她们嫁给澳洲人，澳洲白人，然后就在有一个在 Alice Spring 在澳洲中间那个大石头那里在跟这个原住民宣教。有一次我去大石头那里玩，我就问她说，哎，你要不要我带一些什么华人食品给你，我们在这里买华人食品很容易啊，你跑到反正这个消费者买就买到，像今天早上我们吃到好吃的这个榨菜，对不对？很好吃的榨菜，有吃到这个馒头。我想他们宣教士在乌鲁鲁那个地方，你要吃一个馒头，吃一个榨菜可不容易啊！我就问他说：“哎，姐妹啊，我要去那个附近，你要不要我买点东西？”他说：“好了，你买点方便面给我，方便买一些泡面。”我就带了一箱泡面，还有一些小华人零食到那边。我说怎么给你，他说没关系，你到那个地方，你有一个加油站，你放在加油站里面，他有空出来再拿。他有空出来是指几个小时，开车要三个小时，从他住的地方到那个加油站要开三个小时，就要来拿那一包方便面，拿那包方便面。这就是当时，这就是现在的情形。那现在的情形，我的意思说，上帝带领我们在座的可能一百个人，我们一百个人可能有十个宣教的目标，没有问题，因为这是圣灵的带领，我们就是顺服圣灵的带领就是了。所以我们下面要介绍一下今年一月份我们到柬埔寨的一些情形。 国际关怀协会今年是第12年组织医疗短宣队了哈。去年其实我也讲过哈，我们也介绍过，不过今年稍微有一点点不同哈。我们期待是说以医疗的具体行为哈来医治当地的百姓，因为他们在历史上真的曾经真正的受过肉体跟心灵的伤害，对不对？所以我们希望透过医疗的具体行为医治当地的百姓，也医疗为途径表达神对他们的爱，这是心灵的医治。那以医疗为工具领人接受福音，这是灵魂的医治。所以我们希望从肉体啊，从心灵一直到灵魂都能够使他们得到医治。然后我们在这边我以前介绍过，我们希望在金边呢能够设立一个叫做拉法学院，还有拉法学院，拉法学院里面呢将会设立语言学校还有护理学校啊，希望我们现在也希望在里面开办一个诊所。这个诊所的目的是说，这样透过医疗的行为，就是我们现在海外医生的执照在金边是可以行医的，现在还可以啊，现在还可以。所以我们在那边设立一个诊所呢，一个是跟当地的 community 跟当地的社区可以形成一个友谊的关系。你知道病人比较喜欢听医生的话啊，医生讲的话病人大概都会照着去做，所以医生来医治他们，你说谈一谈医疗，跟他谈耶稣，他大概不会反对，因为我的病被你医好了，你跟我讲耶稣，心里比较不会有什么反抗啊。我想这是一个策略啊，一个策略。而且同时诊所有一个目的，去年我们有一位宣教师在泰国，他生了病。你知道宣教师生的病有时候很辛苦，因为他没有泰国的身份，他没有保险，所以而且他的医疗他的生活费、事工费都是弟兄姐妹海外教会的奉献，所以他不敢花钱去看医生，因为他花不起这个钱。OK， 那但后来我们透过辗转的办法找到了一个中医啊，去为他医治啊，感谢主，中医为他医治，为他祷告，这个宣教师的病就好了。那我们就想到一个事情，假如我们在金边有一个诊所，我们全世界有很多的基督徒的医生，我们这些医生讲好每个人去2个礼拜轮流，一年52个礼拜，我 一次也两个医生好了吧，50个礼拜52个医生，全世界找不到52个华人基督徒医生吗？不会吧，我们可以轮流每个人去2个礼拜，去那边除了跟当地的社区有医疗的行为之外，如果在东南亚国家有宣教士生病了，你就送到这个诊所来免费的医疗，因为我们都是宣教机构，对不对？那我们的宣教士碰到生病的时候，至少有一个地方可以去给他看病，对不对？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个策略哈。所以这是诊所的目的。那护理学校当然我去年介绍过，我们希望透过学校的建立护理学校的方法去改善当地的卫生条件，并且把福音带给他们哈。OK， 这就是我们今年1月份去的地方。这次去呢，我们去了3个地方，有8天。前面的几天呢是跟政府预备的，我待会要介绍为什么要跟政府有这样的一个接触啊。东南亚国家现在政府对福音都蛮开放，也就是政府不会迫害我们啊，政府不会你怎么跑来传基督教？东南亚国家不会啊，金边、柬埔寨政府不会哈、啊。所以政府我们刚才有些接触，他就安排我们来这样一个这个叫 Dar Health Center 一个卫生所吧哈、啊，卫生站，一个乡村的卫生站。这个是我们的招牌了哈，就是我们的 logo 在这里。这个话就是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哈，就是这句话。我们来把这个招牌是挂在这里，不好喧宾夺主。第二天早上一去，哇，他把我们挂在大门口啊，我心里很开心哈，表示他对我们的重视哈，对我们的重视。OK， 这张照片我就来介绍一下。左边这个人物呢，跟我们要坐在一起了哈。这个人物呢，他是柬埔寨的中央政府的官员哈，他的 title 呢，英文叫做State of Secretary， 如果在美国叫做国务卿了哈 ，State of Secretary， 在美国，我刚讲在美国，意思就是说在柬埔寨不是，在柬埔寨呢，他虽然不是这个国务卿，不过职位还是很高，他是负责统管全柬埔寨的这个政府公务员啊，政府官员归他管。所以他是人事部最高主管，整个柬埔寨中央政府管全国人事的。他为什么要来看我们呢？为什么要跟他接触呢？我请各位弟兄姐妹想一个问题，假如今天我们派宣教士跑到就算柬埔寨去好了，现在的国家都要签证，如果今天有人要来这个澳洲好了，他得拿观光签证或者 working holiday 和背包客的签证，你来只能待一段时间，你就得离开，对不对？如果我们的宣教师要长期的留在柬埔寨的话，请问他用什么身份进去？他不会给你，因为没有什么宣教师的签证的，没有一个国家有这种签证。 那你要在有的签证类别里面，你要找到什么签证可以让他合法的长期的留在柬埔寨呢？没有。那后来我们想出一个方法，如果我们在金边可以设立一个机构叫做 NGO 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 非政府组织，其实就是 Charity， 就是这一个慈善机构了。如果我们在那里登记一个慈善机构，今天我们有员工要从澳洲、从台湾、从美国被派到那里去，他就可以拿工作签证，这个慈善机构的工作签证长期的留在金边的，这个问题不就解决了吗？对不对？不过现在问题来了，你申请 NGO， 柬埔寨政府为什么要同意你呢？你真的有做慈善吗？哎，这是最简单的问题。因为大家知道哈，其实我们讲一点这个国家机密，有一些西方国家透过 NGO 的方法在一些国家设立了 NGO， 但是从事的呢其实是政府的秘密的一些工作。我想这个间谍片看多你就知道我在讲什么，间谍片就是这样搞的。所以柬埔寨政府呢去年刚刚取消了两个美国的 NGO， 他已经都成立了，他把他的执照取消掉。那今天也就是说，对柬埔寨政府来说，要申请一个 NGO 被他核准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但感谢主，我们有一位姐妹哈，我们在柬埔寨有一位义工了，她在政府机构里面做事，就是这一位，她叫美兰哈，她在这个政府机构里面做事，我们就透过她跟政府形成一个关系，跟他们说，你看我们 CMI 的短宣队已经来了12年了，我们这12年你看到了不同的村庄里面做了这么多的事情哦。哎，他们一听，他们也知道，其实他们政府都知道的了，觉得真的很好。哎，这我们真的有在做。那所以这次呢，他这个 secretary 就特别来拜访我们，哈，让我们拍一些照片，报纸也登了，新闻也采访了，好让我们在申请 NGO 的时候有资料、有凭有据。你看，他都来看过我们了，所以他来核准过了，对不对？所以当我们报到中央政府去的时候，你看。人事主管都来看过了，所以核准的几率就大大提高嘛，对不对？那对他来说呢，他们也到了快要到选举的时候，他也希望透过我们这个医疗短宣队跟当地的居民，哎，投我们一票吧，哈，他们叫人民党，可以投他们一票吧，所以大家互相合作，彼此配搭，原因就在这里。那所以为什么他要来看我们，就是这样。然后呢，这个美兰跟我讲了哈，他说何牧师啊，你拿这张照片要带在身上哈。到了海关呢、啊，如果有海关找我麻烦的话，你把这张照片拿出来，一定马上就过去的。哎，这有好处啊！所以我现在随身手机里面带着这张，然后去柬埔寨才有用啊。OK， 然后再来这一位也是他们的中央政府经济部的秘书哈、啊，这一位去年来看过我们，那他这次再来，他就颁发了一个奖状哈、啊，感谢状哈、啊、给我们，谢谢我们这么多年来的在这边的协助。那这一位呢叫张学文老师，他就是拉法学的院长啊，拉法学的院长，所以他会负责我们师资的这些筹备。现在已经有几位老师了，从台湾来准备要去那个地方啊，去那个地方啊，他负责那个拉法学院的筹建。这一位是我们在当地的宣教士，叫做盛行楚弟兄哈、啊，他已经72岁了，他60多岁到那里，他现在的柬埔寨文讲到不行，但是日常买菜哈、啊，再加上一点比手画脚已经没有问题了，好，比手画脚没有问题。他现在长期在那个地方哈、啊，长期在那个地方，他的太太其实就是李秀全牧师的妹妹，啊，李秀全牧师的妹妹哈、啊，这位就是美兰哈。啊OK， 又到了第三组哈，这个不是中央官员哈，这是地方官员哈，地方官员。我们现在在一个地方叫做珠山省啊，珠山，我现在想不出那英文，就 anyway 叫珠山省哈，这是珠山省的省长啊，珠山省的省长。我们讲一点有他们的历史故事哈。后来他们柬埔寨不是当时打仗嘛，越南解放军打进来，后来解放了这个政府，后来他们政府有新的，应该是。我忘了哪一个总统，好像西哈努克还是怎么样回来执政。执政之后就跟那个红色高棉，就是赤柬，他们叫赤柬，就跟赤柬说，因为赤柬被打败了嘛，就跟说你放下武器，我就拨一块土地给你们，你们这些军人呢就留在这块土地上，你不要胡作非为了。你要是不听话，咱们的中央部队就打过去，就把你们歼灭了。当然想一想，这个活着总是怎么样嘛，对，所以他们就放下武器就投降了，所以整个柬埔寨就统一了。那拨给他一块什么土地呢？这块土地就叫做珠山省，就是珠山省。那他就是珠山省的省长。所以如果我要在四十几年以前的话，我就很危险，我就不能坐在他旁边哈。他就是赤柬的后代啊，就是赤柬的后代。 因为中央政府都来了，所以地方官员一定也要来嘛，啊，地方官员一定也要来，也来探望我们，所以我们就有一些这种仪式，啊，欢迎他们，他也欢迎我们，这样子 ，OK。好，这个后面就开始义诊了。这个义诊在每个地方都是一样哈，你发现地上面有很多的号码，大家猜猜看这些号码做什么？如果去医院挂号哈，挂号，所以我们第一个开始有挂号哈，我们是一个小型的医院哈，第一个就开始有挂号，还要分科啊，你要小儿科、内科、牙科，还有中医科哈，我们有四个科哈，要分科，还有眼科，对，眼科是眼镜了哈，不能看眼睛，但是我们有仪器，但是可以戴眼镜，还有眼科。OK， 挂号完之后就要来量血压，好，有血压计在这个地方，量血压。那如果他去看了医生，医生说，哎，这个人体重或者血压不对，他回来还要测血糖啊。所以我们有正式的护士，哈，这位就是正式的护士，哈，这位是牧师了，哈，正式的护士在这里，他就要量血糖，哈，这些事情。OK， 你看到这位年轻的姐妹，啊，她是从台湾来，她是牙医，而且牙医我去年介绍过，我想再介绍一下，哈，我们都有看牙医的经验，哈。牙医一定要有全套的牙医设备，你要打麻醉针，你要拔牙，要补牙，你要全套的设备，特别一种机器一开机，啊，一听就全身起鸡皮疙瘩。对，我去查了英文，那个叫 high speed handset， 叫高速手机，我去查了英文，那个中文叫高速手机，我以为我的 iPhone 叫手机，原来那个也叫手机，叫高速手机。要有这个东西，他手上拿就是这个。要有这个东西呢，他后面要连一条线，要接到后面一个设备，这个设备还有个设备，那个设备你要有压缩机，压缩机它才能高速旋转嘛，没有压缩机怎么高速旋转，对不对？那个压缩机有多重呢？一台有50公斤，我们有两台，所以每次要放在车上，今天开到这个村落，明天开到那个村落，光这两台就要壮汉才能去扛台，要有那个我们前面的医生才有办法来帮病人做最基本的一些补牙、拔牙，或者打麻醉针的这些设施。当然这个毕竟设备因为野战医院还是不够齐全，这个病人手上拿着 iPhone、拿着手机，他不是在看手机，他现在不能看，他是把那个灯打开，手电筒打开可以照进去，因为没有灯嘛，你用手机来，手机把灯打开，就用这个方法，这样。好，这个是美国来的内科，他是内科的医生，那这是当地的翻译，因为我们都没有人会讲柬埔寨话，所以我一定每一个医生就要配一个翻译，他来翻译，这就是病人在这个地方。这个，因为这次我们本来有两个内科医生要去，后来有一个医生临时不能去，所以全部就由他一个医生来看。他应该8天看了，我想详细数字我不太记得，大概是1500个病人左右。8天看1500，你就除一下，你知道一天要看多少？一个病人可以看几分钟？刚开始看的比较慢，越看越快。他姓李，我说李医生怎么越看越快？他说看久就大概知道一讲就是什么病。他说大概这个村庄的病就是这一类，那个村庄的病就是那一类。他对他们医学来说，他们就很快就能分辨出来，很快能分辨出来。Yeah， 所以这个情形。好，再来就是中医，在那边针灸哈。我要特别介绍这个中医师哈。我们刚刚觉得盛行楚。宣教士72岁，年纪很大了。你知道这一位他多少岁吗？他78岁了，很接近78岁了。我要讲一讲他的故事。他的故事哈，我有一天我早上我请他做负责晨更，他就带我们唱他自己写的诗歌。那一唱，我眼泪就忍不住，就一直流眼泪。我就想到我30年前在主面前蒙召的那一个情形。他的情况怎么样呢？他55岁那一年，上帝呼召他说：“你提早退休，不要再工作了，你起来做宣教士。”55岁哦，不是35岁，不是25岁，55岁那一年，上帝很清楚跟他说：“你放下世上的工作，你来做宣教的工作。”他就辞掉了他原来 engineer， 他不是医生的时候，他是 engineer 工程师，就加入一个宣教团队，被派到新疆左边那个叫吉尔吉斯坦，派到吉尔吉斯坦。吉尔吉斯坦是回教国家哦，他55岁就跑到那个地方去做宣教的工作，在那边当然有很辛苦了哈，他谈到那种文化上的差异哈，到那个地方，人家回教徒很热情的，其实很热情的，请你吃他们的好吃的食物，他们好吃的食物对我们来说呢是难以下咽的食物哈，你要做宣教，你就要当做美食，就是得把它吃下去。后来他做了5年之后，他回到美国，他发现宣教的工作要有果效，他发现他那样做果效不大。他发觉什么果效最大呢？做医生， 可是他已经六十岁，怎么可能去学西医呢？他学中医，所以他六十岁去学中医哦，六十岁去学中医，去学针灸哦。他学会之后，就开始加入各个不同的差会，去做中医的医疗的这样的一个方式，一个方式。他的诗歌里面就提到说，他说时不我与，时间已经，他都已经六七十岁了，他再不侍奉神，我就要到上帝那里去了，那到时候怎么跟神交差呢？ OK， 所以他的诗歌一唱，哇，我的眼泪就流下来，又流下来。而且他呢，就是刚刚那位圣行处宣教士，他的同一个中学，但是比他长几届，就跟他长几届，是同一个校友，学校校友。所以他就鼓励那一位宣教，鼓励圣行处说，你不要以为六十几岁了，耶稣基督很快就来，要不然哪一天你去见他就没有时间，赶快出来宣教吧，都六十几岁赶快出来吧。所以我就说，在座年长弟兄姐妹不要觉得自己年老，我们有两位很好的这个榜样在这里。他参加我们这个短宣队之前他还参加另外一个短宣队，就在做医疗，然后参加我们这个，前面那个也是十几天，我们这也是前后加起来也要十几天。然后我就跟他聊天，问他说，哎，我说张伯伯，他叫张正对不起，我叫忘记他姓张，我说张伯伯，哎，我们这个短宣队结束你要回美国去，他的家在美国。他说不，我要参加另外一个医疗短宣队，所以我们这个一结束跑到缅甸去了。哇，我真的很佩服他的体力啊。我这样几天下来，我已经都这个年轻，我也不年轻了，但是至少比他年轻，都觉得很累。他快八十岁的人了，还跑到另外一个国家去，将近一个多月的时间在外面这样子跑啊，每天睡不同的旅馆，吃一些很简单的食物，在炎热的天气里面，我真的很佩服他哈。Yeah, 所以鼓励弟兄姐妹，不要以为自己年长哈，我们有两个很好的榜样在这里。OK， 再来就是看完医生就要配药了哈，有全部的药品在这个地方哈。这几位都是专业的护士，这三位都是从新西兰去的专业的护士。这位是医生的太太，她原来也是护士，所以他们可以医生开了药单，他们就抓药哈给他们。OK， 再来我就要介绍这个屋子。这个屋子呢，本来是租给另外一个在柬埔寨的另外一个宣教机构，不过他们的宣教机构的策略改变，所以他们就不租这个地方了。那我们的宣教士就是圣大哥，就把这个地方租下来，就是说透过CMI，我们就把这个地方租下来。租下来做什么呢？我们原来一个想法说要盖拉法学院，对不对？我们也买了一块地，可是地买有了要盖房子还是很花钱的，因为差不多要差不多$400,000，我们现在才有40多万美金，只有十分之一。而且在柬埔寨盖房子，我曾经讲过，他们盖房子跟我们这里不一样。这里盖房子，你去 council 申请 ，council 给你 permit， 你就可以盖了。在柬埔寨，你去申请，他不给你的，他说你先盖，你盖了一半之后，你真的有在盖，我再把 permit 给你。他为什么这样？他说因为那边经济很发达，很多外面的钱都跑进去。对不起，很多外面钱跑进去之后，后来你说要盖，搞半天没盖，你知道他只是借口说要盖，后来没盖，所以柬埔寨政府干脆说你先盖，你盖了以后我再给你 permit。那我说万一我盖了你不给我怎么办？那没办法，人家制度就是这样哈。所以我们在这里的逻辑跟在宣教地方的逻辑，大家知道是很不一样的，所以千万不要用这里的逻辑想说，哎，我们宣教师在那里怎么没有做事情？不是，他做的事情的逻辑跟我们完全不一样啊，那个情况是很复杂的。那后来我们想说哈，我们可不可以哈，这个地方已经租下来了，它会作为我们拉法学院的一个起点，就是我们在这边先开办诊所，先开办语言学校，我们先开办啊。如果这一个屋主，这个屋主是一个姐妹哈，是主内的姐妹，如果她愿意的话，我们把它买下来，买下来就可以马上就可以做拉法学院，就不要再去盖房子了，你知道盖房子很花时间嘛。不过当中有个问题是，人家愿不愿意卖，这个我们不知道，这个不在我们掌握之中，对不对？为什么他会不肯卖呢？因为金边的房价是每一年都在变的，也就是好像我们早先几年哈，在墨尔本的房价、雪梨的房价一直往上升，所以那个时候你不会想卖房子的，因为你一卖就买不回来了，一卖就买不回来，所以很多有地产的人是不愿意卖的，要不你就出高一点的价钱才卖给你，所以大家都在囤积哈，所以我们就希望看看这个姐妹肯不肯啊？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但至少现在我们已经搬到这栋楼，我们的办公室，我刚刚收到照片，就是开始有一些语言教小朋友学中文，已经开始了。那也希望将来诊所哈、经过核准之后，也可以在这个地方开办我们的诊所。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有机会去金边的话，你可以跟我联络哈、就可以来参观一下我们在当地的这一些的设备哈、这些设备。那最后我们再回到圣经里面来看。同样的，我相信门徒问耶稣的问题或者耶稣的回答， 到底当我们成为一个跟随耶稣基督人的时候，我们所关心的是自己的国，当我们是自己的事业，还是我们关心的是神国的事业呢？我想这个永远是一个基督徒的挑战，或者基督徒的挣扎。如果我做一个基督徒没有挣扎的话，要不就完全属灵，要不就完全不属灵。一个真正基督徒的生活是一定一个挣扎的生活，我又想侍奉神，好像可是这里又放不下，这是一个真实的基督徒的写照。但是这样的写照也在常常的提醒我们，或者说常常的激励或者光照我们，到底在我的信仰当中什么才是最重要的。我讲一下，稍微讲一下戴德森牧师的故事哈。西方宣教士里面影响中国教会最重要的一位西方宣教士就是戴德森牧师了，因为他创办了中国内地会，他的家族一直到现在第五代啊，戴季中牧师一直在华人群体当中服事。戴季中牧师本来上个月到没有本去，后来因为他生病要动一个小手术，所以取消了。戴德森牧师在1866年的时候，他带了18位的宣教士，这些事迹，如果各位去 YouTube 上面你去打宣教士，有三个影片就专门在介绍西方宣教士到中国的这些做的事情，当然戴德森是其中一位了哈。你只要打宣教士 YouTube 上，你全找得到，一共有三集，很有三集。戴德森牧师1866年带了应该是18位，他本来希望带24位宣教士来，因为中国当时有12个行省，清朝的时候哈，12个行省，每一省派2个宣教士，哇，他很有策略，每一省派2个，不过后来只征召到18位。他带着18位宣教士从伦敦坐船到上海，坐了160几天，所以当时写代祷信是这样，我就在想哈，代祷信写，我从上海写封信写到英国去哈，英国人看到的时候已经隔了6个月了，英国人再写一封信回给上海的宣教士，又隔了半年，所以他拿到信是1年。今天我们只要微信一发，2秒钟，不管你在地球各个地方，你就收到我的代祷信了，不可同日而语。所以戴季中牧师说，当时没有所谓的短宣，你懂我意思？当时不可能有短宣，你坐船出去就6个月了，没有什么短宣的。现在我们短宣去泰国曼谷哈，2周，对不对？你当时去曼谷干什么？2周，你要6个月才到那里啊。所以当时没有短宣。戴德森牧师他来到中国之后，他在5年之内，我讲他付上的代价，5年之内，他的太太玛利亚还有他的2个儿子都死在中国的镇江，所以他们的坟墓，包括戴德森牧师的坟墓都在镇江，到现在都在中国的镇江这个城市里面。他们付上了极大的代价。当时的宣教西方宣教士到中国来的平均寿命，有的活得长，有的活得短，平均寿命是7年。当时平均寿命是7年，也就是当时如果讲我们在150年前，几位弟兄姐妹你举手，我要去做宣教士到中国去，你基本上就是抱着一个寻道的态度去，殉道的态度去的，因为大概就是7年，大概我的生命就没有了。在1960几年的时候，美国有5位宣教士，他到了南美洲一个族叫奥卡族那里去，他们是10人族，到那边没有几个礼拜，5个人全部死掉了，就被杀害了，就被杀害了。可是经过了好几年的时间有一次在德国的宣教大会上，那个被杀的宣教士叫 Jim Elliot ，他是其中一位，叫 Jim Elliot， 他的弟弟在宣教大会上，他邀请了奥卡族其中一位酋长也到那个宣教大会去，那他们后来当然已经信了耶稣了，就请他到台上，他就跟在座的会众说， This person killed my brother，这个人杀了我的哥哥， But now he is my brother， 但他现在成为我的弟兄了。哇，这句话真的很感人啊。He killed my brother, but now he is my brother， 他杀了我的兄弟，但他现在是我的兄弟，非常非常感人。但我最后我就要提一个问题，这些宣教士是傻瓜吗？抱着殉道的精神跑到那里去。不过话讲回来，今天我们要寻道还不太容易，所以弟兄姐妹，你要参加宣教士不要抱着我非寻道不可的态度，我去柬埔寨去2个礼拜，我好好的回来了所以现在不用担心会殉道到底这些宣教士是头壳，台湾话叫头壳，头壳坏掉吗？脑袋坏掉了吗？好好的在英国的生活不做，要跑到中国来去做宣教吗？好好，我在这个 澳洲生活不做，我跑到泰国，我跑到金边去做宣教吗？还是这些宣教士到底是看到了一些东西，其实是我们没有看到的？所以这就是我下下礼拜，礼拜六我们在这有一个宣教之夜，我定的题目叫做赚与赔。到底人的生命当中，什么是赚，什么是赔？赚跟赔的观念很简单，你去投资，你花的成本是十块，你赚到你回收十二块，你赚了两块，这个大家很容易的理解。可是当我把赚跟赔的观念放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候，我们就不得不思考：我不断的老去，我的生命不断的逝去，我不断的投资啊，时间逝去是投资嘛？那到底投资在哪里才是我生命的赚，还是我生命的赔呢？所以这是我下下礼拜想跟弟兄姐妹分享的，到底我们生命当中什么才是那个最重要的投资，到底在哪里？所以鼓励弟兄姐妹五月五号晚上啊，请你来参加这个宣教之夜。那郭牧师特别说要请大家带到家乡菜来，我也很期待，我可以吃到中国不同地方的这些家乡菜。所以鼓励弟兄姐妹，你也可以带慕道的不应该带基督徒的朋友来了，因为我讲是宣教，你可以带基督徒朋友来，我们一起那天晚上，我们一起来为这个事，来为这一个聚会来祷告，看看神在21世纪到底要怎么样使用我们这一个人。即便我不能够成为宣教士，但是我一定可以成为在背后支持宣教士的人。大家懂我的意思吗？我不说在座每个人都要去做宣教士，不可能的，绝对不可能的。宣教士一定是少数，但是多数人至少可以在背后做支持宣教士的工作嘛？对，这绝对理所当然的嘛。这是没有问题的，所以下下周我们就一起，礼拜六的晚上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什么是生命当中最大的投资。我想下面我来唱首回应诗歌，我刚刚已经跟我们的领师讲好不好， 我来带大家唱这首回应诗歌，就是这个要建立一群大能的子民哈，我们请那个吉他的同工。我想当我们去宣教的时候，不论在前方宣教还是在后方支持，我们应该都是一群大能的子民，对不对？我们请大家一同起立。我要请大家唱的时候，请你把两只手拿出来，当我们其实用投影片的目的就要把手拿出来，要不就举手祷告，要不就鼓掌，让我们一起来赞美我们的神，一群大能的子民，请。
我要建立一群大能子民，一群众
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借着耶稣基督升天之前在圣经当中的记载来鼓励我们，来告诉我们什么是耶稣基督的心意。他降生来到世上是为着万民，当他离开之前，他把传福音的责任，他把宣教的责任交托了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的弟兄姐妹。主，在我们21世纪的今天，主说我们愿意，我们在这里求你差遣我们。主，我们求你的圣灵来帮助每一位我们弟兄姐妹，在灵里面开通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的事业还是神国的事业。我们相信当我们去服侍你的时候，你也要眷顾我们自己的家庭，我们自己的事业。我们就求主你帮助我们打开我们的心眼，并求主与我们同工，让我们看见我们有何等荣耀的身份，竟然与你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竟然与你一起同工，一起来传扬福音，一起来拯救世上的灵魂。主，谢谢你这样爱我们，谢谢你这样拣选我们，叫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主啊，你也知道我们有时候我们会胆怯， 我们会害怕，但我们只求那圣灵充满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身上，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一切的指望，一切的好处都不在你以外。谢谢主，我们这样子仰望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谢谢，请坐。